乌克兰已用 F-16 回应俄空袭，俄100个定居点被占领，网红侮辱神社被捕，男子在日本这样扬言引民愤，被囚禁326日的以色列人质被以军解救。报告指中共2023年在西太平洋军演耗费153亿美元。医保上涨，中共宣传普及房屋保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俄军夜间空袭乌克兰15个地区，乌克兰誓言报复，准备用 F-16 对俄罗斯展开中心打击。27号，俄罗斯连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说，其中一些导弹和无人机在到达目标之前被西方提供的 F-16 战斗机击落。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塞尔斯基说，俄罗斯已从乌克兰南部调走了部分军队，以帮助抵御几乎对俄境内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击。 X 平台博主引述防务快报说，乌克兰已从美国收到了战斗机电子战系统的独家版本，该系统可将 F-16 战机在俄军雷达达到真正的隐形，这些系统连其他北约国家都未有获得，目前已经提前在俄乌战场被乌军使用。此外，乌克兰近期公布新型的远程火箭无人机，宣称其攻击范围可达到700公里，且可以在无需西方盟友许可情况下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乌克兰的技术部长费多罗夫对美联社表示，俄罗斯不可能有足够的防空系统保护自己的领土，乌克兰得以透过远程火箭弹开启深入俄罗斯作战的可能性，乌军攻击前不会咨询西方的意见，下一步是扩大远程火箭的生产规模，透过打击那些俄罗斯意想不到的军事目标，扭转俄乌战场的游戏规则。西方盟友提供乌克兰的远程武器，却被禁止用于攻打俄罗斯境内的特定目标，因此乌克兰自行开发远程火箭无人机，用于规避西方的限制。在远程火箭射程的范围内，就有超过20座俄罗斯机场，乌军还能够对230个无法触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进行打击。26号，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有594名俄罗斯士兵被俘，未来可能会作为同俄罗斯交换战俘的筹码。27号，德尔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向库尔斯克地区调派了约300名士兵，但俄罗斯仍保留其最精锐的士兵，以便向乌东顿涅茨克地区推进，并试图夺取基辅部队的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镇。乌克兰的这次行动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俄罗斯将其军队从波克罗夫斯克轴心转移到库尔斯克。乌克兰军方说，基辅目前控制住库尔斯克地区近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上百个居民点。独立军事专家表示，需要多达4万至5万名士兵才能够夺回被乌克兰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尽管俄攻入顿涅茨克州近2年，却没有控制整个地区。另外，27号，媒体引述俄国驻克里米亚军事人员的讲法说，有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克里米亚首都新菲罗波尔的18名俄军。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队伍亦在敖德萨集结，似乎准备在克里米亚半岛等地进行联合反击。俄知名军事博主斯特列科夫推测，乌克兰最大的战略意图可能是将俄军吸引到库尔斯克周边。乌军在老库尔斯克设置了一个大陷阱，然后在库尔斯克来一场大决战。现在只要俄军开始调动，乌克兰就有机会反攻乌东。此前2020年波兰电力教育中心法律学者和律师弗里茨维奇曾说，根据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推测，俄罗斯将在2025年崩溃解体，并分裂成10几个小国。他认为俄国可能会解体为13个国家， 其中部分小国为了自保生存，将组成一个松散联邦制国家。无奈前，根据俄国五个地区举行的网络公投，有560万之多的投票人数参与。数据结果反映出，俄国的内部并不稳固。如果战争出现颓势，这样国家政权会面临威胁。在中共舆论煽动仇日情绪的作用下，近日日本当地民众因为一些举动感到无比震惊。继中国网红铁头在日本靖国神社涂鸦及便溺之后，又有一名中国籍男性播音员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电台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该人士在引起日本民众愤慨之后，现在已经回国。40几岁的前 NHK 中国籍外包公司员工树宇在微博发文说已经回到了中国。此前他在19号下午的日本中文新闻节目直播中，在播报靖国神社石柱上发现疑似中文涂鸦的新闻时，脱稿声称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宣称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不要忘记731部队。在之后，该男子遭到日本电视台开除， NHK 表示正在考虑索赔，提出刑事起诉。亦是在最近在靖国神社撒贝的中国网红铁头董光明遭到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扣押，理由是涉嫌敲诈勒索。涉案所得包括3只苹果手机以及59张面额人民币100元的超市卡等物品。扣押决定书的截图在网络流传，在破坏靖国神社之后，董光明逃回中国，另一名同伙姜卓君则被日警逮捕，已经遭到起诉。相关造反不单止引发日本人的反感，亦引发日本华人的愤怒。有日本的华人网民抨击说，这样的人是将所有在日华人置于危险境地。类似行动亦影响了北京当局在海外的形象。民调机构皮丘研究中心在7月份发布民意调查表示，在接受调查的35个国家中，有超过65%的成年人对中共政府没有好感。在日本、韩国和澳洲等高收入国家的态度更为负面，至少8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我们可以看看民意调查，在西方发达国家入面对中国的印象可以说是极差，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亦是变得越来越差。以前是因为游客多，亦没有太过分行动，亦就忍纳。现在游客数量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搞事的人却越来越过分。这些人都是从小被洗脑而造成的。其实中国人不只是在日本，在其他国家同样亦做了很多令人厌恶的事情，同时亦导致了当地的华人声誉受损，甚至会出现被针对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对中共的纵容导致了今日的结果。反共其实就是对华人的帮助，亦是最好的解决方法。27号，以色列军方表示，部队经过复杂的行动，在加沙走廊南部成功救出一名以色列人质。以军在声明中指出，52岁的以色列贝都因人阿尔卡迪遭武装分子劫持，阿尔卡迪被囚禁在加沙326日。以军表示他的身体状况稳定，目前正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去年10月7号，他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仓库担任守卫时遭武装分子掳走。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表示，阿尔卡迪借身逃出哈马斯的笼牢，并藏身在一个地道。以军13特种部队联合新贝特工和以军162中队将他救回。现在哈马斯控制的以色列人质还有104人，目前不清楚究竟其中有多少人质幸存。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说，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拯救所有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战场上的复杂行动中表现出了勇气、决心和主动性。 就台湾军方之前没有发布过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表示，中共在2023年用于西太平洋演习的费用达到153亿美元，占中共国防预算的 7%。 台湾政府官员认为，这样显示了中共想要控制台湾和其他邻国周围海域的企图。台湾国防部根据对中共在渤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监视和情报，在今年5月汇总了这份报告。它亦为外界罕见地揭露了中共部分国防开支的用途。一名了解报告的台湾官员表示，这项研究揭示了中共资源分配的逻辑。中共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控制第一岛链以西的地区。内容中透露，通过统计2023年中共在这些地区执行的各项海空军任务，再加上估算了每个钟头活动所需要的燃料和其他消费品成本，得出了总费用大概为11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维护和人员薪资等费用。台湾国防部估算出的1100亿人民币约占中共发布的2023年国防开支 1.55 万亿元人民币的 7%，相当于台湾2023年国防预算的 85%。 中共3月份宣布今年国防开支将增加 7.2%， 达到 1.67 万亿元人民币。台湾退役的前海军新光军舰舰长吕丽斯表示，这个就好像一个黑洞，中共国防预算中没有列出具体的个别支出项目，你可以评估一个趋势，但是无法确定具体项目是什么。报告还揭示了中共海军 40% 的航行是在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进行， 20% 在东中国海，而将近 15% 是在敏感的台湾海峡进行。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巨额的军事投资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样不利于全球的繁荣和发展。对于这份报告，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对国际社会来讲，这个只是验证了一个外界广泛的看法，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相信中国军费的数字，因为中共确实有很多隐形的不公开的花费在里面。一般来讲，外界认为中共的军费开支远远高于中共公布出来的军费数量，但谢田教授表示，台湾披露这样的信息对中国大陆来讲会有一个刺激。他说，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亦非常有意义，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么差，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中共为了军事演习舞刀弄剑的去威胁台湾，威胁人家花上千亿，会令人重新想一下，因为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军费开支是几多少，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去讲话，现在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数据出来会对老百姓很多人来讲会去重新思考一下，值不值得让这个政府将这样的资源浪费在军费上。最近中国官媒说应该让房屋保险和车险一样普及，引发民众质疑。另外，中国的医疗保险费用再度上涨，民众表示负担不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主动退保。中国出生率近年来的下降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自2021年以来至少有20,000所幼儿园倒闭。26号，中共官媒表示，房屋养老金并不是房地产税，个人无需再付钱。但是仅一日之后，中共央行主管金融时报又强调，应该让房屋保险和汽车保险一样普及。据报道，到2040年前后，中国近 80% 的房屋将进入老化状态，这些老化的房屋可能需要更多的维护和保险。一些民众认为房屋保险和汽车保险的性质和风险不同，不应该简单类比，质疑政府此举是否会增加公众的负担。有专家分析，针对中国日益老化的住房问题，房屋保险可能会促进房屋检查和修缮的常态化。然而，如何支付这些保险费用将成为关键问题之一。 另外，《经济日报》26号报道，根据中共国家医保局等部门的最新通知，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纳医保费用比去年有所增加，分别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70元和400元。很多网友认为缴费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有人质疑为什么每年都在涨，亦有人直言根本交不起，更不敢病。网友普遍抱怨医保费用不断上涨，对多成员或者低收入的家庭来讲是沉重的负担。有人说一个六个人的农村家庭医保费用高达2400元，根本负担不起。据中共国家健保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1700多万人。人们担心在缴纳高额费用之后，能够享受到的医保却在逐渐减少。很多居民认为继续参保并不划算，医保费不断上涨，但是医保能够报销的项目却越来越少。很多退休老人公开抗议政府对医保补助金进行削减。此外，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中国近年来大量幼儿园持续关闭，尤其是私立幼儿园。自2021年以来，在全中国关闭的幼儿园数量已经达到20000所，主要是由于中国出生率急剧下降及中共政府对教育事业，特别是盈利性教育机构的政策打压。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学前教育入学人数减少了530多万，有超过170000个全职学前教师的职位变成空缺。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人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